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走入美国，我是子涵。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继续一起来了解美国更多的建国原则。之前我们有向您介绍过，美国有28条立国原则。那现在我们看到，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美国社会出现了很多的争议。一方面呢是走美国传统价值的路，另外一方面呢是所谓的不断向前演进 progressive 或者说是自由派左派。那往下走，美国到底该往哪一个方向走？美国的这些传统价值，这些立国之本又到底是什么呢？美国建国的28个原则，我们每周呢一起来了解一些，来学习一些，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美国为什么能有今天的200多年走过来的繁荣和荣景。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Paul Skousen 先生，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之前呢在里根时代的白宫里工作过，在 CIA 中央情报局也工作过。那他为我们介绍的美国立国原则呢，是来自于他父亲的一本书，这本书叫 The 5000 Year Leap， 飞跃5000年，讲的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
好，下面我们来讲讲第七个立国原则，它叫做权力平等，而不是物质平等。
Right. Excellent question. Equal rights, not equal things, is one of the biggest stumbling blocks in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他说这个原则啊，就很世界上很多政府都没搞清楚啊，这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美国的宪法呢，就规定说权力平等而不是物质平等。什么叫权力平等？就是人人享有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机会的权利。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the outcome will be the same.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stuff, the same car, the same phone.
好，这里讲的权力平等，嘉宾就说呢，权力平等是说追求机会的权利啊，并不保证追求的结果是你一定有啊。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去有这个权利去追逐你要追求的东西，但是呢，不保证最后人人都有同样的车子，人人都有同样的房子，人人都有同样的手机。他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它这个大谎言骗人的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承诺大家物质全部平等。
Well.Look at us today. We're on the radio. You two are working very hard to spread some ideas. Well, there's some people at home who are watching football. Why should they benefit from your hard work?
他举例子啊，他说你看这个子涵跟方伟啊，两个人在那辛辛苦苦的做广播是吧？在做采访啊，试图传播一些好的理念。但是你们的邻居呢，现在在家里懒在沙发上看足球。好家伙，那他得到的东西得跟你一模一样，这对吗？有的人努力工作，因为努力工作才买了车，那他的邻居呢在那偷懒，那他邻居也应该分一辆车，人人都应该有一辆车。这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的荒谬之处。
Freedom,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is different. The hardworking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go benefit from all the fruits of their hard work. The lazy people will suffer from their lack of
好，相比而言呢，这个相比物质平等而言呢，这个权力平等呢，就是说你这个权力平等给你自由去追求幸福，你努力工作来挣到你能挣到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边懒汉呢，懒汉就会受穷啊，对不对？因为他懒嘛，他什么都不做啊，所以这就是非常自然的啊，权力平等和物质平等的两个的不同之处。
There's other issues involved.People who can't work because of physical or mental problems, they're old, they're too young, they're not capable. Of course, we recognize that. But in general,
当然啦，这个我们的嘉宾 Paul 他就说呢，这里当然我们指的不是那些个，比如说精神残疾啊、身体残疾啊、这个年老多病啊这样的人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宪法所规定的这个确立的这个权利平等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去保障的是勤劳的人有收获。但他同时也保证啊，就是说偷懒的人也一定很惨。他不保证在物质上的人人平等，不保证这个平均分配。好，第八个立国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不可被剥夺的权利。
Right. We talked about a little earlier about common law or natural law. And it exists on two levels, the physical level, that's physics and chemistry.
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以前讲过啊，早一些的原则中讲过存在一些自然法则，我们的世界上。那么从低层叫做一些物理法则呀、化学法则呀，是吧？石头一定往下掉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的啊，这是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更高一层呢，就是存在在人类社会能左右我们人类人际关系的这些个法则，就包括这个自由啊、公平啊，就是道德啊，道德的就是它所代表的这种法则，它是在这个层面。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些自然的法则呢，就是第八条所谈的叫做不可剥夺的权利。
In our own human hearts, nobody needs to tell us when we know those rights are being violated. We just know it. Little kids know it. You know, you get two babies next to each other, one is holding a toy.
他说，在我们人类的一些正确和错误啊，我们是不需要教的，谁都知道啊。这两个小孩刚生下来，谁也没教过，是不是？一个小孩呢拿着个玩具是吧，另外一个小孩就硬抢走，这个小孩就会大哭一场，他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权利啊，这是我的玩具哎。
So as we grow into mature into adults, life become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but those same unalienable rights exist. You should have, all of u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o about our own business.Without being harmed.
在我们成长成人之后呢，我们很多的社会关系就变得相当的复杂了啊。但是呢，仍然有些非常非常基本的啊，它是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比如说做生意，我有做生意的自由，我做的生意不应该被别人抢走，我们也不应该去伤害别人的生意，是吧？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种自然的法则。他说这种自然的法则是来自于神给的啊，所以呢，每一个生下来的人他就有这些权利。那么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呢？也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人类社会的运转。
There's a lot of wonderful discussion that's gone on about that. The parallel path of rights is what the government gives us. Those are called vested.
和这个不能被剥夺的权利平行线呢，有另外一些权利啊，这些权利叫做什么呢？叫做被赋予的权利，也就是政府要赋予你，你才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些权利的存在呢，是为了让社会能有序的运作啊。比如说开车子，开车子不是一个天赋人权啊，开车子是一个政府要给你的权利，因为你开车可能把人撞伤撞死，是不是？所以呢，你一定要经过学车，经过这个规则那个规则，经过考试，你才可以开车。所以开车是政府给你的一个特权，否则你会伤人了。那政府再加上说你开车。你不能酒后开车，你不能吸毒之后开车，你没有这些个天赋的这种权利啊，这是政府规定的啊。所以呢，因为当你不负责任的时候啊，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话，政府就把你开车的权利拿走，所以这是另外一类权利。
You have the choice to go clean up your stop drinking, stop using drugs, go get proper training on how to use a car and prove yourself.
好，当然这两种权利呢，互相之间。也有关联呢，比如说你就有权利去学车，你就有权利去这个把这个驾照拿到啊。所以呢，他说这种叫做授予的权利呢，它是属于一个符合社会逻辑的东西啊。但是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呢，它是就是控制所有东西的一个中心。
The vested rights can get out of control when government exceeds its authorities and it violates our unalienable rights.
好，他说啊，这里头呢，刚才说的这些政府赋予的权利啊，这些权利它可能会失控啊。什么时候失控呢？就是政府的权利扩张的时候，扩张到开始侵犯刚才说的这些不可剥夺的这个天赋的权利的时候呢，那就是出问题的时候。
So the distinction is made cleanly in my father's book there, where he lists a few things that we have that we're born with, the right to govern ourselves, the right to defend, carry an arm, a weapon to defend.
好，这里头呢，这两种权利它的区别啊，他说我的父亲在他的书中呢，就是把这个天赋的权利做了一些总结啊，比如说我们讲话的权利啊，发表言论的权利啊，我们信仰的权利。集会啊，集会的权利，结社的权利，出版的权利，拥有枪支的权利，还有就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就是选择配偶的权利，结婚的权利，发明创造的权利，这都属于天赋的权利。
Those are all things we are born with,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sustains and supports those unalienable rights, a culture and society will grow. That's why the United States took off. Look around the world today.
政府能够支持和保护这些天赋的人权呢，这就是美国的这个立国起来以来的这样一个传统。那美国的繁荣呢，就来自于此啊。他说今天的世界上很多不发达的国家，你去看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在那里天赋人权呢被政府所违反啊，这个人民不能自由的成长，自由的发明创造等等，整个国家会陷入困境。他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个委内瑞拉。
Down in Venezuela, socialism has been tried as the great experiment to make everything fair. And yet, Venezuela, which is one of the richest oil countries in...
那么在委内瑞拉呢，正在做的一场是社会主义的大实验呢。他说这个委内瑞拉呢，在西半球呢，它是一个石油很多的国家啊，其实原来是西半球最富的国家之一。现在搞成什么样呢？那很多人就是死于饥饿，互相之间啊抢啊骗啊偷食物啊，然后甚至去连这个婴儿的尿布都没有啊，就尿布啊这个医药啊等等之类什么都缺乏，就是一片的困苦啊。但与此同时呢，委内瑞拉的这个统治阶层啊，这些权贵阶层，他们的亲朋好友现在过得非常非常舒服，但是在他们过得舒服的同时呢，他们把这个国家给毁掉了。
So violating unalienable rights destroys and tears down. Venezuela is in for some big trouble because socialism, communism just will not work.
如果违反天赋权利的话呢，那么国家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啊，这些共产主义啊，这些个制度啊，他说我们要实验多少次才知道它根本就不行啊，它不 work 啊，因为它违反了天赋。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我们正在谈的是美国的28条立国原则。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 Paul Skousen 先生，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
美国的第九个立国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的法律，它的角色。
Righ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ws that humans come up with and revealed law is night and day. Revealed law is from God.
好，什么意思啊？他就说有两种法律，一种是人制定的法律，一种是神制定的法律，两者天差地别。为什么呢？他说神呢，造物主吧，就是天父啊，在他们造物的时候，他们是知道人性是什么样的啊。对人来说，他们能做成什么，不能做成什么。
So over the millennia, over the centuries, during key periods of human history, he has called prophets who...
这个神圣的法律啊，他说在人类的几千年的过程中呢，有那么一些特殊的时间呢，上帝派这些叫做预言家或者圣人下凡啊，那么呢，他们呢在人间呢走过他们的就是很好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他们具有传播这个上帝的旨意的这种能力啊，所以呢，那这些神圣的法律就通过他们的嘴啊传递给人类。
That's differentthan people just being creative and coming up with something. To have a direct connection to God and through faith and clean living and prayerful humble living.
它和这种人所制定的这种法律啊是不同的啊，这些神圣的法律呢，它和上帝是相连接的啊。它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人的信仰有关，跟人的这个谦卑的干净的生活有关。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呢，这个上帝就会派这些先知下来，或者这些圣人下凡，向他们揭示这些神圣的法律。
And a great place to read about this is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re Israel, the Jews, they've, well, actually all 12 tribes, they've all landed there in the area around Palestine, around Israel.
那旧约，圣经的旧约中就讲过这样的故事啊。讲到当时犹太人的12个部落是吧，当时就是分布在这个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周边的一些地方啊。最开始呢，他们是听这些圣人呢，这些先知的话的，到一定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不听了啊，不听话了啊。那个时候呢，后来就带来很多的，就有很多的战争，他们招致很多对他们的这样一个攻击，他们在这些战争中死掉好多好多人。后来呢，他们又改了啊，他们又开始听这些先知给他们说的教导了。
And that puts their culture back on course. They start to fear God. They stop being so proud and righteous and selfish and hurtful. They start living.
这个时候呢，他们的文化才归回到正轨啊，他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啊，非常的傲慢啊，非常的自以为是啊，那么伤人为乐啊，他们就变得善良，变得谦卑啊。那个时候又重新跟这个圣人他们所指导的东西接轨。
And so you'll read about places where the Lord tells the prophet, you know, go tell Israel, do not engage in that battle, you'll be destroyed. So Israel listens to that.
好，那旧约呢也讲到说，这个圣人就跟他们说，这些先知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去打那个仗啊，那个仗对你们不好。他们就听了，他们就不去参与那个战争。那么结果呢，就是幸免于难了啊。所以旧约里有这样的故事。
So that supreme law, if it's adhered to, always directs a nation towards more security, more safety, more prosperit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We make that revealed law.
那么我们的嘉宾呢，他就说呢，那对于美国来说呢，这美国就是遵从这个圣经啊，圣经讲的话。他说的意思就是，圣经讲的这些个道理呢，那么就是这个神圣的法律啊，圣经所揭示的。那么他们就这么去做呢，美国才有美国的文化，才有美国的繁荣啊，而且能够在这个饥饿的时候、危难的时候，美国能够有能力救助很多的国家。说美国往外那个时候往外运的粮食，乘船乘船的运。他就说同样是国家，对不对？为什么那些国家他们就挨饿，而美国有能力去救助这么多国家？他说因为呢，就是美国遵从的是神所授予的法律。
Well, we had been living revealed law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pointed the path towards developing our resources in a cooperative fashion that we could magnify those resources. That's the power of revealed law.
这些神所授予的法律呢，如果人遵从他的话呢，那他就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和谐啊，能够有一个持续的发展，那么我们的经济会成长，我们的和平会保持，我们的稳定会保证。那么当然这里头有没有例外，也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呢都会被最小化啊。好，这些神所给的这些个法律啊，其实很典型的就是当初圣经所讲的十诫啊。怎么说呢，就是人呢，人要保持婚姻的纯洁啊，这个婚后不能发生通奸的行为，人的生活应该保持神圣性，不能够随意的无故的这个杀人，那么如果杀人的话就要自己去偿命，人不应该说谎，不应该偷窃，每个人呢不贪婪，不会企图得到不属于他的东西等等之类的啊，这都是属于他所说的这个神给予的法律。
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子涵。子涵和方伟采访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 Paul Skousen 先生，他给我们讲的是有关美国立国的28条原则。
好，我们下面讲的就是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叫做主权在民啊。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is such a great idea. It used to b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king. What that principle talks about is the ruler.
那么在历史上都没有这个说法，那叫做主权在王啊。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王来说了算。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的话，那当然，well, 那就不行了啊。所以呢，就是这是美国的一个立国原则的一个新的地方。
So the Constitution, or rather this great idea of freedom, is if you put the people themselves in charge, make them the sovereign, and let them decide how they want to rule them.
这个美国宪法里讲的这个叫做自由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人民啊成为这个主权的这个主体，那也就是说人民他自己来制定规则，自己来管理自己。那么他们所建立的这样一个政府啊，或者说中央政府呢，它是受到一定节制的，受到老百姓的节制的，也就是选出来的这些官员呢，他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And so we the people remainSovereign. We the people, through our representatives, make all the decisions and all the authorities. We the people do like things or we don't like things.
主权在民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主权权力在于人民啊，所以人民选出民意代表来帮他们做决定，那么呢人民可以把权力给出去，也可以把它收回来啊，就是人民说了算。好，那么我们现在的美国啊，离这个主权在民的这个立国原则有多少偏移呢？
Yeah, we've drifted, we've deviated a long way from that, and it's really quite sad. It's taken 100 years.
他说其实已经偏移了很久了啊，在过去的100年内呢都是在发生偏移，一直到今天。其中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民丢掉了对于这个宪法第十七修正案的这样一个发言的权利啊。这第十七修正案是什么呢？是1913年啊所通过的这么一个宪法修正案。因为以前的美国的这个参议院的参议员呢，他是由各州的议会选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十七修正案就把它改掉了，就是各州的那个两个参议员呢是由那个州的老百姓直接选的，直接选熟人头啊，叫做 popular vote 直选的。
Now, I don't want to lose all your listeners on this, but what we used to be able to do is in every state we would appoint, our legislator would appoint a representative. And if that man or woman went back to the Senate.
好，在 Paul 看来呢，这个第十七修正案就是美国开始偏离主权在民的这样一个原则的开始啊。怎么讲呢？就是在早先的时候，十七修正案之前呢，美国各州的议会啊，他们去选出一个，我们州派出这两个参议员去联邦的参议院。他们派去之后，如果这两个参议员不照他们的意思做的话啊，他们可以把他撤回来，马上再换两个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能跑掉啊。那么十七宪法修正案呢，改了，这两个参议员是本州直选，选出来之后没法把他们权力废掉。他说这就是偏离主权在民的开始。
And I know my state legislator, Howard Stevenson, you know, good, good, wonderful man, and I voted for him.
他就说，他举例子，他说我呢选了一个我的这个州议员呢，他的名字叫 Stevenson 啊。那么 Stevenson 呢，他和其他的州议员一起选出了我们这个州的两个参议员到联邦去，是吧？我如果觉得那个联邦的参议员干得不像话的话呢，我会跟 Stevenson 讲，他说你怎么选出他来？我不想让你选出他来。你要不听的话，我只好下次我选别人。那么 Stevens 受到我的影响或者压力的话呢，就会改变他对这个联邦参议员的一个任命啊。这样的话，他你看到没有，他是环环相扣的啊。这个联邦的权力最后直接会扯到这个社区里，这个老百姓想选谁，所以这就是主权在民的一个实际的实现就被第十七修正案给破坏掉了。
But the 17th Amendment changed that. No longer can the legislature appoint the senators.And we've lost that influence. So I can go to Howard.
好，宪法十七修正案呢就改变了这一切啊。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现在这个十七修正案之后，这个联邦的参议员我们派去的啊，这个干得不像话，是不是？那我们的这个 Paul 不高兴了啊，他就找到他选出来的民意代表，这个州议员的 Stevenson， 他就说这不行啊，你们怎么选这么个人？你把他去掉好不好？他说这全州直选的，我能做啥？咱们等6年吧啊，6年之后说不定我们可以把他给选掉。所以呢，这就是十七修正案出现的问题。他说他认为这是第十七修正案应该把它废掉。
好，听众朋友，我们采访的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大学教授 Paul Skousen 先生，这是我们系列访谈之中的一部分啊。这个系列访谈讲的是美国国父们的28条立国原则，这是来自一本书，是 Paul Skousen 先生他的父亲 Clarence Skousen 先生写的一本书。那他的父亲呢，是研究了大量的美国国父当年他们的原著和他们当年读的书籍呀、传记呀、演讲呀，在这个基础知识上呢，他归纳出了最能够反映出美国精神、美国立国的28条原则。好，在以后的节目时间中，我们继续再一起来了解。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涵。